好，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还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书第一章14到18节，我们从14节开始读这一段经文。14节，约翰福音书第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唯独靠耶稣基督认识神，人唯独靠着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可能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可能都会，大部分人都会说，我们冥冥中会有一位神。但是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他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可能每一种宗教都会说他们所敬拜的神都是真神，他们也会说他们所拜的，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得到了利益。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唯有基督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不敢说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别的宗教都是假的，唯独基督的宗教是非常绝对的。他的第一条诫命就告诉我们，神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今天神的话语同样的来告诉我们，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确人，我们有需要，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寻求。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都是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等级，可能需要人去努力的去追求，去修炼，去一级一级的去，就像过关斩将一样，一级一级的去达到所设定的等级的要求。所以你会从中看到，这完全只是靠着人的努力、人的行为、人的作为。唯独基督的宗教不同，那是神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就是那第二位格的神，神的儿子是与父同等的，那独一的神，他要道成肉身来到他自己所造的这个世界，来到我们世人中间，将他自己启示出来，显明给我们。他是将他自己显明在我们的每一个信他的人心里面，而且一切都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绝对没有人的一丝一毫的功劳。所以我们的宗教，基督的宗教，那是启示的宗教，是神自己的启示，不是出于人的。所以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自己的话语，是他默示给我们的，跟其他的任何的宗教都完全的不一样，这是本质的区别。我们人唯独靠着耶稣基督认识神，没有任何别的途径。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他怎样的努力，无论他怎样的修炼，甚至他潜身的去研究，把自己封闭出来，把自己关闭起来，甚至远离这个世界，远离这个世俗，不管他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去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直到他真的来到了耶稣基督这里。因为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显明给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从圣经当中你会看到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在我们上一次分享的那一段经文里面，神创造宇宙万物，他赐予生命，因为生命就是在他里面，他不仅赐给我们生命，而且他也是维持我们的生命，是他继续的来供应我们生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他在支撑着我们，他是光，他来光照我们。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类当中，但是我们人不认识他，我们不愿意接待他，我们拒绝他。他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在创世之前，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就已经发明了这救恩的计划，这救赎的计划。在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即刻的很快的就赐下了这美好的应许，第一时间他给我们赐下了人类的唯一的救主。虽然他被我们冒犯，但是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样子，他完全是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赐下他的在我们与我们的和好之约，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将他的儿子赐下，他降世为人。所以是他那第二位格的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主题，人唯独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来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有那真正得救的指望。所以求神带领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十四节，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四节，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让我们回想曾经神跟人的交流是那样的自由自在，神在伊甸园里面行走，那伟大的神跟我们的那还未堕落的始祖亚当住在一起。亚当那个时候看见神不会惧怕，他们的交往是那样的亲密，那样的交流，人没有惧怕。但是让我们看到罪来了，罪不仅毁坏了乐园，而且破坏了神与人他所造的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因着罪，我们人跟无限圣洁的神我们之间有了巨大的鸿沟，我们根本不能够来到他的跟前。所以我们也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躲避，把自己藏起来，躲避神，不敢去面见神。他所做的是用自己手所造的东西，所做的东西，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的人性，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不仅不会主动的来寻求神，而且是躲避神。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也都会说自己去寻求神，其实他们只是寻求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根本不是按照神的教导，圣经上所指示的来寻求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绝对不会愿意来寻求神的那独一的神，因为神是那样的圣洁，我们是那样的堕落，充满着罪恶，我们不敢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是神来寻找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动来寻求他的，如果不是神的吸引。所以诗篇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诗篇的十四篇二十三节第二章，诗篇的十四篇 前面两节经文第二节，这里面说到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神的话语说，说他们都偏离正路，第三节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看看，在神的眼中，他在天上垂看我们世人，我们的状况没有一个人真正来寻求他的，没有一个良善的，都变为污秽，都偏离正路。所以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所以我们人有多么的悲哀，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如果不是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吸引我们，他来消除这种的隔阂，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怜悯，他无限的爱，是他来，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救恩的计划。所以他亲自来，在始祖犯罪之后，是神亲自的来到他们那里，来寻找他们。虽然他们因自己的罪恶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神还是给他们，向他们说和睦的话，赐下那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位救主。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面，神拣选以色列的猎人，那是预表神的教诲。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在他们中间设立帐幕，里面有至圣所，那是作为神居住的地方。后来他们进入迦南之后，设立圣殿，里面有至圣所，那也只是预表和象征，预表着神住在他们中间，他的百姓当中，在他们当中彰显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他的真理荣耀。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他真真实实的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来了，他是那永恒的道，他就是神，他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了，他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预表象征的方式，他道成了肉身，他真的住在了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全地的，就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所说的，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所以我们不是说只能去耶路撒冷才能去敬拜真神，才能寻见到神，不是那些豪华的教堂里面才能去敬拜神，才能寻见神。可能往往的那些豪华的教会，人山人海的教会里面，可能你反而寻不见神。如果那里不传讲耶稣基督，不传讲福音的真理，神不会在那里工作。所以我们敬拜神不是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就像主耶稣曾经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里面讲到，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敬拜神既不是在这撒玛利亚的山上，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是要用灵，用我们的心灵，用真理来敬拜他，要用我们的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不是这些外在的，不是你把教堂装饰得很漂亮，不是人多，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所以神给我们应许说，凡真心来寻求他的人，你真心，你真的全心全意的来寻求他，你必会寻见他，他会让你寻见，他会向你彰显。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如果你是尽心尽性的来寻求他的话，他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他会被我们寻见，是因为他向我们彰显，不是因为我们在哪什么地方找到了他，是他向我们彰显。当我们真的按照他的教导，我们真的想要来寻求他，认识他，他会向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真的，他是让我们要全心的，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来寻求他，他必定会让你寻见，他会向你彰显。 所以其实更确切的说是他来寻找我们，是他亲自的找到了我们，就像那迷失的羊的比喻，是他亲自的去寻找，寻找了把他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把他们带回到他的羊圈里面，是他来寻找的，将我们寻见了。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是我们也看见也寻见他了，我们真的认识他了，是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寻见了他，所以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人中间。这位独一的真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了我们世人中间，他真的成为我们人的一份子，他不仅仅是按照名义，他是真的成为人了，就是在住在我们中间，是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本质，人性的本质和实质，所以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可以说比我们堕落的人更加的真实，因为他没有罪，他是完全圣洁的，他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受到罪的污染，他也有我们一样的软弱的身体，是有血有肉的，他需要吃有需要喝，他也会疲惫需要休息，他也会受到试炼和试探，是因为他的儿女是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照样的亲自成为我们一样，成为有血肉的身体，他也曾凡是受过试炼，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他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患难，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所以他能够同情我们，他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他不像世界上的人，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要有那种的怜悯的心，跟他们有那种的同情共情，但是往往我们做不到，我们不知道他内心的处境，但是我们的主他知道这一切，因为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受过试探受过试炼，他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所以他能够来搭救我们，他能够来安慰我们，他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是那样的来辅救我们，辅救我们的软弱，神没有因为我们的悖逆对他的敌对而任凭我们，而是主动的降卑屈尊的来辅救我们像虫一般的人。所以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和真理是充充满满的，他是完全圣洁，他无限的爱，他丰盛的怜悯，他知道的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彰显，正像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到那位独一的神，我们才能够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所以说自己也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看见了那位独一的神，他身上有神的荣耀。当然我们的看见不是一个人凭着他的眼睛，凭着他的肉眼，凭着他的身体的感觉，不是靠着我们的感官去体会的，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头脑去想象的，是从神的真理当中，这本圣经里面神所启示我们的，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真的能够去认识他，认识神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只有那些属灵的人，被圣灵所引导的人，才能够去看见，才能够听见，才能够知道。否则的话，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会把神的道理当作是愚拙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这里面说，世界上的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按照自己的智慧来寻求神的话，我们是认识不到神的。我们再看后面一章，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节，14节里面同样告诉我们说，那些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我们每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 血肉之体，血肉之身，我们属血肉的，我们没法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神，我们把神的真理当作是愚拙的。既然神是那样的大能，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受难的苦，受难受死？所以我们把十字架的真理当作是愚拙的，我们认为我们比神聪明。所以我们世界上的人凭着自己的智慧，那是绝对不可能去认识神的。所以只有凭着信心，圣灵引导我们，被圣灵所引导，我们才能真的去看见基督，看见他身上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灵必须要活过来，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必须要活过来，借着他的大能我们要得到更新。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到神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将他升天坐在全能神右边的那样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灵魂必须要活过来了，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才能真的看见，才能够认识到，去认出来，认识耶稣基督来，看出他的荣耀。因为这荣光也要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要居住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心里，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是凭着信心。但这里面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如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他的确他可以这么来说，他真的看见了，他亲眼看见了，他的信心的眼睛也被打开了，他真的跟主耶稣基督有那种的相交。在世界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3年，他们跟主耶稣同吃同喝，而且他也特别的受到眷顾，雅各、约翰、彼得跟神特别的跟耶稣基督是那样的亲近。在圣餐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所彰显的那种荣耀，所以约翰能够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眼亲手摸过的。他们的的确确看见，在山上看到了耶稣的荣耀，他们听到了神论到主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当然神给我们的恩典更大，我们这些人不再需要来看见他的肉体，神赐给我们那宝贵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看到他的荣耀。所以主耶稣曾经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所以神给我们的更大的恩典，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能够看见他，信他，经历到他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凭着信心看见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虽然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成了人子，他成了真真实实的人，他成了人的一份子，但是他仍然是全能的神，他的神性没有丝毫的改变，没有一丝的减损，没有被掺杂，他不会因为取了我们人的 完全的人性，就使他的神性有丝毫的变化。它不像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你把两样东西掺杂在一起的话，两个东西都会变质。但是我们的主没有，他仍然是全能的神，他也是真实的人，仍然是恩典真理都在他身上充满，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本身就是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他。他身上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么后面第十五节，这里面插入了司洗约翰再次来见证，向我们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这里十五节说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里是司洗约翰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他是真真实实的人。司洗约翰前面说他是来为光做见证，虽然从肉身上看，他说从肉体来看，我的确比耶稣大，比他大6个月，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他是有亲戚关系的，在路加福音书第一章那一段经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可以大家自己回去看那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一章的那一段经文讲到了耶稣的母亲和玛利亚和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他们有亲戚关系，玛利亚也去过他家里，跟他住在一起几个月。虽然如此，但是这里面说，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前面约翰做过见证，耶稣就是那真光，他是神，他在创世之前就有了神，他是那自有拥有的神。但是这里面使徒约翰是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来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他的确成了真实的人。这样一位全能的神，让我们去思考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思考的，因为我们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真的去认识到神。我们继续看十六节，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这是使徒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我们的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有得救的人蒙他所救赎的都是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领受的。这里说，不管你领受了多少，不管你从他那里领受了你认为可能非常非常多，但是他的恩典仍然是丰满的，他仍然能够满足所有信靠他的人的一切的需要，在他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你懂得来到他的那里去领受。所以这里是在教导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要从他那里多多的领受，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其实我们的得救只是开始，在属灵上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属灵上只是婴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我们只是一个婴孩，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在他的恩典上继续的领受，而且是要恩上加恩，使我们更加的成长，让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所以更不能用说，有的人可能说我已经得救了， 那我就有，我已经有那样盼望了。我必定将来一定会在天上，所以你就转战世界，从这个世界上去寻求满足，那是得不到的。世界觉得满足不了你灵魂的任何的需要，他所给你的只是虚空。所以有的人可能他为什么那样的软弱，那样的忧愁，那样的痛苦？所以很可能你想从这个世界上去得到满足。 那是得不到的，你需要继续的单单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去领受，你要继续的来依靠他，我们跟从他，我们是跟着他的脚踪，一个脚步一个脚步，他往哪里走你就跟着他，所以跟随他就是完全的仰望信靠他，是信靠顺服，你要来依赖他，来信靠他，所以每一个 基督徒神的儿女应该是最快乐、最喜乐、最知足的，就像保罗，甚至神给我们命令，说你们要喜乐，而且你们要常常的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你自己想靠着这个世界的东西满足，感到那种喜乐，那是得不到的。你要靠主。 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常常喜乐，而且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缺乏的时候，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够知足，而且说他已经学会了，所以他能够如此，那唯一的途径就必定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去领受。 到耶稣基督这里，他丰满了恩典里面领受，而且能赚钱。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词，我们要特别的注意的，就是领受。约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他那里领受来的，不是我们去赚取的，不是因为说你的，就让你努力的去做，按照神的教导去努力，你赚取来的，不是赚取，也不是交换，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 那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没有拿什么东西去交换，不是赚来的。所以不是因为你我做了什么东西赚取了换回来的，神因为你做了什么，他格外的开恩给你，是白白的领受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同样，这里也是在提醒每一个还在寻求他的人，你想要得救的话。 你是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去领受他的恩典，你要求他给你赐给你，你相信他会来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你相信他，我们得救的一切的需要都是出于恩典，是出于他赐给你，你要真心的悔改，那悔改的心那也是他赐的，神赐下。 悔改赐下信心，赐下那赦罪的恩，都是出于神的，是神赐给你的。你所以你懂得向他求，你懂得来到他的跟前，求他赐给你这一切。所以寻求的人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缺乏，你要认识到你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他，让神喜悦你。 所以绝对不要认为你改好，改好了一点，神就会喜悦你一点，那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因为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并不是那样的。所以你懂得来求他，你相信他就是那位充满着慈爱、充满着怜悯恩典的神。所以你照他的旨意来向他求的话，他必定会赐给你。他的旨意。 是什么最大的？就是让我们来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他赐下了这丰盛的恩典，你真心诚意的来求他拯救你这个罪人，他岂不会应允你？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来就是来拯救罪人。你认识到你就是那位需要他拯救的罪人，你对他有那样的信心，你就必然得救，那是即刻的。 立刻你就会经历了他那美好的救恩，所以不要试图靠到你自己的努力，靠到你的改变，不要认为你这样做了 就会增加你得救的成功率，可能你会陷入到那种的错误当中。因为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没有人靠着遵守律法得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第十七节就指明了我们的道路。第十七节这里面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基督教的两大支柱，律法与恩典。神借着这两样来引导我们归向神。其实这里面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其实律法和恩典是贯穿着整个旧约和新约，不是说旧约里面只有律法，旧约的人是靠着遵行律法得救了，不是这样。因为在旧约里面就显明了神丰盛的恩典，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神就已经赐下了美好的恩典，他要兴起他的救主，人靠着这位救主，我们就有得救的指望。那些得救的人，旧约里面得救的人，都是因着神自己的恩典而得救的，是因为他们相信了神的应许。虽然救主还没有来完成为他们赎罪，但是神的应许，神所说的话必定会成就，即便是那还需要等到几千年之后的事情，但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说的话他必定成就。所以旧约里面人同样是相信神的应许，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得救的，不是因为他们是靠着律法，是不是靠，而是靠着恩典得救，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新约里面同样有律法，不是在新约里面没有律法了，耶稣基督来他没有废掉律法，而是他成全了律法。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替我们遵行了神对我们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仍然需要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的教导。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靠遵守律法得救，是必须是靠着恩典得救。所以这里面说律法是神借着摩西公布出来的，写在 这本圣经赐给我们人类，这是神对我们的何等大的恩赐。其实在律法还没有颁布出来，没有借着摩西颁布出来的之前，那律法就已经有了。律法是刻在人的心里面的，是刻在人心里面。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好，这里面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四黑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相互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是有对和错的，神的律法已经刻在人的心里面，律法的功用在律法还没有正式颁布之前，接着摩西颁布下来之前，律法就已经有了。那我们要知道，律法是反映了神的性情，神的品格，因为神自己就是律法。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律法，没有恩典，我们怎么能够来认识来理解神的品格？所以律法，神的律例典章，我们知道主要包括 两大部分，一个是道德律，就是实践，还有礼仪律，就是各种各样的敬拜的仪式要求、献祭等等。那么这些礼仪律主要都是来预表，来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些事情的实质。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实践就是道德律。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实践，这是律法，神的律法的浓缩。 在十诫里面第一节开始，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地下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舍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然后这前面是人跟神的关系，后面就是人跟人关系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十诫道德律，这是神的律例典章的核心浓缩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人有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的来对待神，然后是人有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律法不仅仅是这些字面上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耶稣基督来了，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强化了律法，来解释了那更加属灵的含义，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几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书第十七章，马太福音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以首先第一个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被废去，天地废去，脚踏的律法的一点一画废去都要容易，他是要来成全律法。所以他讲了几个方面，举了几个例子，其实也是说，第一个论到杀人，可能我们人认为只要我没有杀过人，没有真的杀死一个人，我就没有犯什么罪。但是这里面在后面往下一点来论到发怒这一块，所以讲到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我们这里面主耶稣的说到，只要你发怒，你向你的弟兄发怒，只要你向你的弟兄咒骂他，你咒骂他，你怨恨他，你心里对他心怀怨恨，这些你就已经违背了这条诫命，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把他杀了。这是他解释第六条诫命。再往下看，我们会看到神怎样解主耶稣解释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这不是字面上的不可奸淫，有很多很多。这里面讲到你看见了妇女心里面动淫念的，就是已经犯奸淫了。在后面讲到关于婚姻的事情，论到离婚，有的人可能为了淫乱的缘故把自己的妻子休了，那他就已经违背了这条诫命，不可奸淫的诫命。那些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的罪，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是在违背这条诫命。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诫命不是只是字面上的，是属灵上的。所以神对人的要求 它浓缩在这十条诫命里面，其实最后浓缩为两条，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第一条就是你说我们要人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就是要让我们用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全部的心思意念要来爱神，这是神对我们人的要求，这是第一条人跟神的关系。那么第二条就是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可能前段时间你们也听到了我那一段经文，谁是我的邻舍，讲到了我们两条自尊的诫命浓缩成这两条，要爱神，怎样的爱神，怎样的爱邻舍如同自己。当然主耶稣给我们加了一条，就是神的儿女之间要彼此的相爱，所以神的诫命其实可以浓缩成一条，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反映了神的品格，神的律法就反映了神的品格，神的要求，他自己就是律法，所以神赐下律法是对我们人类极大的仁慈。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律法，没有法律，没有任何的规则的话，那都能够想到这个国家根本没法生存下去，人和人之间必定是天天的争斗，不会有安定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标准有多么的高，你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那样的去爱神，谁能够做得到，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全部的心思念你都要去爱神，谁能够做到，你能够去爱邻舍如同自己，别说是邻舍，可能自己的妻子可能都做不到。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堕落有多么的可怕，不管他怎么样努力都觉得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但是神的要求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到就放低了要求放低了标准，不可能。所以一个人他想要进入天堂，他怎么能够去进得去，他怎么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天堂里面是完全的人才能进去的，只有那些圣洁的人没有罪的人才能进得去，天堂里面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罪，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进得去。所以这里面是告诉我们律法是显明了我们人对神的亏欠有多大，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所违背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所做不到的，我们要交账，我们要为此受到刑罚，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恨恶一切的邪恶一切的罪恶，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遵守律法靠着他自己站在那圣洁神的面前。所以刚才我们在十八节看到神的话语说没有人见过神，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呢？神的圣洁就像烈火那样，他会把罪人完全的毁灭，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只会绝望。但是今天神赐下了恩典，就是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世人，赐下了恩典和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由他来的，所以这里面给了我们盼望，我们所违背的我们所做不到的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成全了，他真的为我们完全了律法的义，为我们成全了，他维护了律法，而且同时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来为我们所违背的为我们所犯下的一切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所以你会去看到旧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献祭，你看摩西的前面五章，摩西律法前面五卷书讲到的，神要他们以色列的子民，他们犯罪之后，他们需要献祭，需要把公羊把公牛牵来牵到圣殿里面来献祭，为什么？这次在教导他们，你犯罪了你要用生命去偿还，你要为此付出代价，要用血，血是代表生命，要用生命去偿还。 所以这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罪的代价，所以需要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苦、受刑罚、受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担，这是我们的重担。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做成就了这一切，他为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他维护了神自身的律法。所以让我们想想，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 为我们买来了这恩典，买来了救恩，所以律法在这里面告诉了我们的真相，为什么我们与神是隔绝的，告诉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不只是我们做错了，很多人可能会说，因为我做错了事，我说错了话，我的表现不好，我有很多的毛病。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如此，就是说，一个人说谎，为什么说谎？说谎言，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说谎的人，本来就是一个骗子。我们的本性里面就是这样的，不需要教。你看小孩子，他说谎没人教他，他就开始说。其实当最开始小孩子可能一开始说谎的时候，他会脸红，他会不好意思，但是。
当到他看到周围都是这样的话，他说多了，他把自己的良心压制了，他就可能就成了他就那样行事了。因为我们本性就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正，我们因着罪堕落，人心是最诡诈的，所以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如此，所以律法告诉我们这一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 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本性上是如此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上有这些做的不好的，所以律法是来训蒙、引导我们，他是训蒙的师傅，他是老师，他把我们带到了基督这里，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因为我们做不到，而律。 基督给我们带来了恩典和真理，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因为它是恩典，是神白白所赐下的，是免费的。所以恩典是来为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的刑罚。那么我来到他的面前，来到基督面前，我为我的罪悔改，来信靠他，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他，那么他就会。 按照他美好的旨意，他慷慨的，他白白的来赦免我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他会来改变我，他把我里面的罪的权势完全的打垮，把魔鬼从我身上赶出去，将他的势力完全的赶出去，而且他会赐给我新的灵、新的心，圣灵会在我里面工作，使我喜悦神的律法。 能够去谨守遵行，这是神的恩典在我里面所成就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所以，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直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而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我和神之间架起了这座桥梁，就是我自己靠自己是没法来到神面前的。 我跟神之间因着罪，我有那鸿沟，我越不过去。但是耶稣基督来了，我来到基督这里，他为我架起了这条桥梁，这样我就可以与神和好了，与神相交流了。神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他来赦免我，来拯救我，来赐给我新的生命，赐给我新的力量、新的品味，他引导我来过着新的生活，让我去。 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现在是在基督里面了，神不再是那样的可怕，他成了我的天父，所以我心里面爱他，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所以这就是我们罪人需要恩典，我们需要基督，我们才能够去认识神，我们没法靠着我们自己来到他面前。 所以，我们是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与这位独一的真神和好，成为他的儿女。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罪人的中保，因为他是神，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是神所命定的唯一的救主，是他来向我们显明神是怎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又是一位那样的爱的神，怜悯的神。所以这一切是从耶稣基督身上向我们彰显，充充足足的显明出来了，而且是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所以为什么让我们要去看向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为在那里你才能够体会到神是怎样的爱我们罪人，神是怎样的圣洁公义，他又是信实的神，他必定会按照他所说的成就那些信靠他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所要受的，所以借着他的恩典，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我们真实的自己，我看到我真实的我。所以求神也给你恩典，让你也看见了你自己的真实的你自己。所以你想要得救的话，你不是靠着你自己，你甚至不是说你只要天天跪下来来求来哭喊来忏悔，你可能认为这样的就会能够打动神的心，能够感动他。其实你所做的这一切，你必须是去看向耶稣基督的作为，你要看向他为你所成就的。所以你那样的来向他呼求，那样的哭求，是让你要紧紧的去抓住耶稣基督，你要求他来向你施恩。所以你要求神今天就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能够明白，就像那个税吏的祷告那样，你能够体会他祷告当中的那种精髓。所以我们在最后我们再来看两节经文，在路加福音书十八章，路加福音书十八章的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十三节，这里面讲那个税吏，好，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于是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其实那个钦定本里面是这样说的，第十三节说他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后面是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被称义了。”他是被称义了，不是说他倒算为义，是他被称义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那样的认为，只要我来向他哭求，你认为你天天的那样的跪在地上喊，你会能够感动他，而是你要明白你在祷告中你在向他求什么。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你长篇大论，你的言语特别的美好，特别的那样的把句子组织的很非常的华丽，不是那样。有的人可能你说了半天，可能你根本没有向神求什么。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长篇大论，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心，我们是懂得来求他，求他帮助你，就像这个税吏那样。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这个税吏，他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来向神祈求，就蒙垂听了，他回去他就被称义了，他就已经得救了。我们看看他不敢望天，他不像前面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他得意洋洋，他认为他做得很好，他都按照神的要求，他献各样东西都献上十分之一，而且每周还进食两次。但是这个税吏他不一样，他不敢望天，他知道神的圣洁，他是那样的威严，他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没法看到自己。所以我们也看到他垂着胸，表明他真的认识到自己 心里面是多么的罪恶，他那样的为自己懊悔，他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法自己来救自己，他没法数算自己的罪有多少，那是 多如牛毛，所以他只求神怜悯他，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为了他的怜悯，他的爱来向他求，说求你怜悯我，神啊，我没有什么带到你面前，我是那样的满身的罪恶，你是那样的圣洁，我不敢抬头望天。所以这里面所看到的是他认识到他自己的状况，他所要的是神自己怜悯他，在他身上因着他的缘故，因着他的爱来拯救他的灵魂。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祷告不在于你的长篇大论，不在于你讲了很多，而是在于你真的懂得你求他什么，你缺乏什么，你知道你的缺乏，你的需要，你来向他求。所以这里面我在讲这个是让我们懂得了紧紧的来抓住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紧紧的抓住他，因为他是你的一切，他已经为你完成了，你所需要的都在他里面已经完成了，你相信了信靠他，他是你所需要的，他有恩典有真理，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他就是你的拯救，他本身就是你的神的拯救，所以你拥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他。所以我们信心，我们究竟信什么？就是信那位应许你的是真实的，他是那信实的神，所以你是相信他，他必定会按照他在圣经上所应许你的成就在你的身上，你所没有的，你所缺乏的一切都在他里面丰丰满满的已经预备好了，你来求他，他能够改变你，你所做不到的，你说你身上你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你做不到，你可能能够改掉一些小毛病，但是你的本性你是改不了的，他能够改变你，他能够赐给你新的生命，他能够赐给你恩典，让你能够胜过你所做不到的。所以你首先要让他来拯救你，脱离罪恶，将你罪的权势完全的打垮，赐给你新的生命，因为他就是那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第二位格的神，他就是你的救主。所以你要来抓住他，来信靠他，求神今天就赐给你这样的恩典，来到他那里，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只有他能够来向你显明我们所要寻求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只有他能够向我们表明出来。所以你要来到他面前，来抓住他，来信靠他，他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让你与神和好，借着他你就被神接纳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就像我们上次所说到的，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你要懂得来向他求，求他赐给你恩典，让你抓住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34首。好，你做结束祷告。阿门。